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哦、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场次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利用 Visio 来数据化我们的数据、哦、那毕竟王仲奇，那我是 Microsoft 的 MVP、今年大概第11年了、哦、担任 MVP， 那始终领域总是在 BI 跟 Visio 这一块、哦、那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让这、大家了解一下 Visio 这个软体，它在跟资料衔接的时候、如何衔接，那怎么去呈现我们所要展现的这些资料。好，那因为资料的呈现跟资料的数据其实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量化了。可是量化的资讯常常都会利用摘要或是行列式的表格去呈现，那如果能够用图像式的表达达到我们所谓最近常听到的一些像 KPI 的指标，类似这样的图像式的架构，那应该会更具有说服力，那让这些、不管是客户长官他们在审视这些资料的时候能够做出最迅速的决策。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这些资料是最及时的。那我们所使用的软体当然是 Visio 在这个场次里面，可是如果要用资料的呈现出显示出这些资料的真谛，这些资料的价值， Visio 当然不是唯一的首选。最近在微软的产品里面，那可能大家也都熟知了，广推在 Client 端有 Sales BI，好，我们可以利用 Excel 的 BI 工具，甚至涵括了这里面有涵括四大功能，那其中的 Query 啦、View 啦，甚至 Power Map 都可以去做到视觉化。那为什么要用 Visio？ 其实、Visio 它有独特的一套、哦、那它本身就是专属于在输出这些、image、哦、不管是 graphic、哦、或者是说我们要让自己去做一些属于专客制化的这些图案图像都可以，比较不像、Power Map、哦、Power View、哦、他们是限定于在一个特定的领域跟机能去呈现，比如说 View 的话可能是 Table、哦、可能是透过 Map 再去做一些呈现，可是在 Visio 来讲它是很弹性的、哦、它是可以客制化的。在今年的Chicago 的 Ignite 场次里面，有三场提到跟 Visio 有关的议题，那我是有综合了 这里面的话题来跟各位做一个描述。那比较可惜的是可能 Visio 2016的 overview 我这边就没有办法呈现给各位看，那可能就用投影片的方式来跟各位描述一下、Visio 在2016来讲它有新增的哪些功能、哦主要是因为目前 Visio 2016的 standalone、啊、的单独的版本还没上市，那即使是 Office 365底下的 Visio Pro for Office 365、啊、它现在也是试用版的阶段而已。那在国外的场次来讲它也没有去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demo， 不过老实的说了、啊、Visio 2016跟前一个版本现在我要 demo 的 Visio 2013差异性并不是很大，它强化的是在范本还有一些 stateful 以及、在资料呈现要去衔接资料的时候、可能只要你按一个按键一个 step 就可以去做到 data link 的动作，不像现在呢你要做 data link 可能还是会透过拖拉的方式或者是透过对话方块、哦、那另外一个议题呢是、technical deep drive、哦、这是在谈在视觉化的时候我们的资料跟跟前端的这些图形在衔接的各种方式还有它的呈现的一些案例、哦、那有一个场次我倒是没有去呈现它的资讯出来，主要是因为第三个场次它是在谈两个案例，就是现成的 case study、哦、两个企业在导入 Visio 的时候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发觉那个场次它都是在播影片而已、哦、所以比较、不是很适合跟各位去做分享，不过因为这些影片都放在 Channel 9、哦、所以各位都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上网、去学习。那实质上在 Visio 这个领域里面，它还有一些属于比较算是在 develop 那个领域的哦，也可以自己去写一些 coding 的东西去开发哦，开发一些开发一些资料衔接的对话一些方式等等。好，那因为有很多的 API 哦，那这个在最近哦，应该是在2014年底以后哈，有 Visio 的 MVP 哦，跟我一样也是 MVP， 那他是老外哦，他也录了大概六七个小时的影片，好，都在谈这个领域。他从最基本的入门，一直到做一些程式开发上的哈。那这个话题叫做 Power User， 好，所以你只要去 Google 打个关键字 Visio for Power User， 就可以去看到他的影片。好，那他也是我们有一系列 Office 系列的书，像微软早期 Microsoft Prex 出了一系列，像 Office 系列有 Word Step by Step、 Excel Step by Step， 那他是 Visio Step by Step 的作者。好， OK， 那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到 Visio 他在视觉化上有哪些强大的功能，因为一般的人对 Visio 的认知大部分都还只限于说他就是画流程图，就是画组织图。好，可是殊不知它是可以跟资料有所衔接的啊。那甚至呢，有很多人也是老实说可能不太看得起 Visio， 觉得它就只是画图而已嘛。那有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些 Visio 的案例，比如它可以画一些楼层规划，类似像 AutoCAD 一样，但是它又没有办法做 3D。 其实老外有设计出来，其实有 third party 的公司去设计出把 Visio 画好的图，比如说是一个楼面的楼层规划，透过它的 API， 透过它的辅助工具，直接可以转换转成是立体，好，是 3D 的 view。 那当然这个转换的工程是蛮浩大的，通常他们是把资料捞到 SQL Server， 再把它捞出来去drawing 这个立体型的图形。那当然我们着重的是在于资料图形之间的一个 connection 跟它的 updating。 那当然也着重输出啦，输出的话大部分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除了 PDF、 除了 PNG 这些图档格式以外，希望透过发布的方式能够经由 Visio 的 Services 把它放在我们的 SharePoint 的网站上，好，去达到一个共用，然后共同 auditing 的一个共用。那当然另外一个点就是Visio 的图形是属于我们称之为 Master Shape 主图形，那也就是他们都是 Smart Shape， 所以我们怎么去做 Customize， 自己去创造出自己的智慧图形出来。那在这个议题上坊间鲜少有书籍在谈论这一点。那实质上我用 Visio 大概快15-20年了，可是我发觉到也只有两本而已，就一两本书有在提到属于在图形的 customize 上面的一个议题的一个 issue， 因为那个牵扯会非常的大，除了一些软体程式设计上，比如说它是可以有 VBA 的，另外还有就是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叫做 ShapeSheet， 那 ShapeSheet 上面可以有很多的函数，很像 Excel 上的函数，因为它的画面很像 Excel 的工作表的储存格，所以你今天在 Visio 里画的每一个图，甚至一个页面，一张纸张的页面，都会有一张 ShapeSheet 去 control 它。那大家如果有一些些 programming 经验，或者是和一些 control 经验的人，就大概就可以这样去体验，就是那一张 ShapeSheet 其实就是 attributes， 就是 attributes 就是属性，针对一个图形一个物件去做一些属性的设定，就可以去做一些客制化的动作。那我想有一些这个 demo 的现成的效果也会呈现给大家看，所以当然视觉化无所不在，尤其现在很多的环境跟场合，大家都不一定会喜欢去做一个文字阅读的动作，一图解千文，我是总是希望能够看到图，能够看到表，就能够 领会得到所要呈现跟他所要表达的，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判断跟决策。所以不管是网路图，不管是流程图，不管是地图等等，我们都可以套用在很多的情境里面， 好，比如说地图可能可以去套用在我们的业绩，哪个地点、哪个分店，好，它的业绩状态如何，不一定要用数字的方式呈现，就用图像的方式呈现，或者是一些卖场的flow， 它的平面，好，那我们在规划这些商品的价位的时候，可以利用图形去掌控。那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 Endering Machine， 它的那种贩卖机，它可以利用地图去查看，就送货员可以利用地图去查看我要走哪一条路，然后到哪一个Vendoring Machine 去补充我们的里面的内容，比如说这个东西都没了，那随时都会有感应，那能够随时去补充这些所需要的东西。那这个在视觉化上来讲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就是像仓储上的管理，那如果要学习这些当然也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我常常说，如果你以前常常只是把 Visio 拿来画图而已，就只是画图，画流程图，画组织图，画楼面规划图等等，甚至有画一些商业的 business 的图形，那现在如果要把它做更完美的视觉化，应该要让它有生命，不要让图只是图，它不是只是漂亮，不是只是漂亮而已，它是有内涵的。那这些内涵就必须要去跟资料做衔接，让这些图才会有意义，所以具有外观又有外在美又有内在美。那你如果图要去跟资讯衔接，资料衔接，这个衔接之间要有 interactive， 要互动，也能够及时的更新跟 update。 那其实在 Visio 里面它有提供很多的绘图范本，就 template， 那这些 template 本身就是都是一些智慧图形了。在新版本有一些样板，比如说跟 IoT 有关的，那你就不需要再重新去买或是重新去画，好像这些手机的符号、云朵的符号，那等一下会 demo 给各位看一下它是在哪里。那另外就是因为你制作出来的图它不是只是图而已，它是具有资料的，所以当我资料变更时，不是这个图的内容的资讯改变而已，你总要秀出来呈现出来。那呈现出来的时候只是原汁原味的把数据呈现出来，或是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已吗？不一定，有时候我们会学着说，如果今天把资料做一些修订时，可能连图的轮廓、外观、面貌都改了。比如说我们画了一个手机的图形，那手机里面会有很多材料，那当我把材料做一些变更时，可能手机的颜色就变了，可能手机本来是5寸的就变4寸了，因为我 size 改了。那 size 改我不是用滑鼠去拉它的大小，是 key in 它的资料，或是它衔接了背后的资料库的资讯，当我把资料变更时，这个图形手机图形它的形状也会变动，那这就是所谓 smart shape 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资料的变更不是只是变更它的内涵内容格式而已，还涵盖了因为这个资料的变更会去改变了它的外观轮廓，它的 behavior。 那这个也是可以学习的，那这是属于比较动态动态互动式的一个图形的学习。那当然建立一些资料的视觉化，把这资料以图像式的方式来视觉化，我觉得最终还是跟 art 有关。可能我们 IT 的人比较没有那个审美观念，那因为美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有相同看法的，所以在 art 这个部分，新的版本一代一代的版本都是这样子，从以前从不是微软的产品开始到2000以后，微软都在讲强调这一块，让能够您在做一些图像的呈现时的 style 能够不需要让你花功夫，所以会有很多的 theme， 就布景主题，会有很多的 shape 的 style 让你直接去套，就不需要太花时间在美这个部分，或者当然有一些东西还是要有创意，也是要透过美工人员来做的。那输出的东西透过浏览器都可以去检视我们这些图形，因为它的输出可以是传统的 PNG、JPG 这些图档格式，那也可以是 Visio 的档案格式。 Visio 档案格式从上一代就2013开始已经变成是 XML 的格式了，它已经不是 binary 了，早期是 binary， 到2010年的时候都还是二进制码，都还是二进制码的格式。那如果是 XML 的格式，那应该很多的平台、很多的协力厂商都可以去写 viewer 去检视了。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就是希望我们的成果能够使徒行能够更有意义。好，那这些有意义的徒行就可以让我们的主管，好，让我们的客户能够迅速去做到他所要的决策。好，那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图形跟资料的衔接上来讲，它可以衔接到资料以后，当我们的资料有异动时，图形上的资讯要如何呈现，那它的字体字形的格式可以去做改变，那我们刚刚说的轮廓也可以做改变。中间这一个红色的图，等一下我会 demo 它的例子给各位看，这个在去年我也有提到，因为老实说这些案例有的不是那么，每一年更新的不是那么的快。这个是在谈一个卖场，他卖衣服的时候，那只要有人把衣服买走了，那他从这个架子上面把衣服取走了，那取走的那个 size 呢是属于 M 还是 XL 还是 S， 那我们那个图形上面就会少了一件，买了两件就会少了两件。这去年在谈这个事情，结果呢也有一些客户就开始做一些另类的一个想法，在做一些应用。比如说现在呢Become 也蛮流行了，开始已经在盛行了，那配合很多其他无线的东西。所以今天早上其实我在中午啦，中午在吃饭聊天才知道，我服务的学校，我在文化大学教书，我服务的学校竟然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跟设备，就是员工上班的时候以前都是要刷卡嘛，对不对？那现在呢环境上有很多的become， 所以说我们只要经过身上可能会有手机，那我进了学校的园区以后就已经 login 进去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刷卡，根本就不需要刷卡。那我们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就当时在谈论这个 case 的时候，买衣服的人，他到卖场去挑了衣服以后，他会把衣服拿去哪里？他不会拿去付账吧？不会，他应该会拿去 fitting room， 对不对？会先去试穿。好，那如果这个人他也有，因为他也是可能我们的客户，所以他只要一进了我们的店面，我们可能就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个在未来一定 OK 的，一定不会是问题。现在都已经不会是问题了，何况是以后。好，那我们都知道他是谁了，那他拿了哪件衣服去试装间试，他到底买还是没买，又放回去，我们应该都会知道，因为每件衣服上面也会有一些sensor 的东西让我们去感应。好，那不管他这一个是 fitting room 还是另外一个 fitting room， 所以我们的 database 里面就会有 record， 就会记录。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去统计说，有哪些衣服被试穿的比例最高最低。好，那如果他要结账的话，可能到柜台，可能到 counter 那边去做一个付款的动作，那刷卡啦现金啦是用哪一种方式， POS 系统一经过了以后我们都会知道，也都会放在资料库里。那这些资料其实来来去去的一天一个月这个一定是累积的越来越多，可是我们随时可以透过资料库，比如说 SQL 啦比如说其他的资料库类型，那去对这些资料去做一些存取做处理，甚至透过比如说 SQL 的 OLAP 去做一些分析，甚至我们透过 Excel 也可以，透过 Excel 去做 BI， 那这些分析的资讯出来了以后应该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报表，那我们各取所需的报表。那这个报表要怎么呈现？比如说在 Visio 来讲，我想要知道每个分店它到底什么衣服卖了几件，那哪些衣服是有看但是没有买，那我们可以统计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行列式表格的 tabulated table 来呈现，我可以用一个 tree 的方式去呈现，用点，那每一个点底下再分列出各个筛选过的节点，用这种节点的图形来呈现我们的 report， 并不一定要用文字或是表格的形式。那当然如果配合一些地图，那我们可以把这些销售后的资料分析以后把它跟每个地图的图形去结合在一起，那当时卖这个衣服的经手人营业员是谁，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把它捞出来以后去跟我们公司的名单名册最典型的组织图去做一个结合。那老板呢，他可能只是在看这些图像，这个图像的旁边就是他的业绩状态，他的 status 就一览无遗，这就是一种图形的呈现。那当然你的指标，比如说我这个商店它的业绩好还是坏还是如何，我们除了用数据来呈现，也可以用红蓝绿灯， 也可以用我们所谓的 ICOM。 那这些 ICOM 也可以很有趣，也不一定要像现在很多的灯号，像 Excel 也有很多的格式化条件，那格式化条件有红蓝绿灯，有红旗蓝旗，那为什么不能用这个，对不对？这是我昨天才在弄的，我可以用 Open 这样的家族嘛，那把它放在Visio 的图形里，当数据有异动时，我就换个图，那每个图可能就代表它是多少的 KPI， 它的值是多少到多少，所以这些都可以 customize， 而且当然是要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啦，可能要写一支小程式。可是像类似这种东西，以后会越来越多。目前说坦白的，没有那么多了哈。但是现在要像这个叫做Make Icon Set， 就是我要制作一个 Icon Set 出来，早就几年前就有人写了 VBA 的程式在跑，你只要上网去下载，就可以在你的 Visio 里面去执行。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只有就是去准备好图片。只要准备好图片放在 Visio 的环境里，马上就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是在客制化上，像这个温度计也是，还有这个类似码表的东西也是，都是可以让数据呢用图像式的方式呈现，然后即使它现成并没有这些工具，并没有这些图腾，但是我们只要准备好，透过简单的辅助的一些不管是 API 也好，不管是开发的 VBA 的程式也好，都可以做得到。那当然资料来源是一个很重大的重点，有规定限定要哪些资料来源才能进行跟 Visio 图形的衔接 link 吗？其实几乎无所不在了啦，因为只要听到 ODBC 这四个字大概就 OK 了，对，只要能够做到资料的这种 driver 的一个设定几乎都可以。那当然在微软还是有微软自己的 solution的比较 support 的东西，比如说 Excel， 不管是 Excel、 Excel 的 services、 Excel 的一般的 range， 或者是 Excel 的传统的 range 以外，还有 table、 Excel 的 table 资料表格，或是 SharePoint 网站上面的 SharePoint 的 list、 SQL、 SQL Server、 SQL 的 Azure 都可以作为我们在跟 Visio 图形衔接的一个 data source。 OK， 那我现在就来 demo 几个它的视觉化的状态给各位看。我们当然先来看一下图像式的一个概念。就以前大家总是认为 Visio 就是画流程图而已嘛，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要画流程图，我用Word 也可以画快取图形，对不对？更很多人也常常会用 PowerPoint 去画流程图。如果 PowerPoint 要画流程图怎么画？通常就会利用这个，对不对？好，在快取图形，这早期叫快取图形嘛，这里的图案拉来拉去就可以画了。问题是拉还没有那么容易，你还要去对齐，你还要有箭头，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些辛苦的事情。就算画好了。图就只是图 ，nothing 没有了。你顶多在图上面打字，在线条上旁边标一些它的 direction 的意义而已，其他就没有了。可是如果利用 Visio 来画流程图，当然就很快。像这是利用 Visio 画的一幅流程图，我也可以 demo 一下。如果对 Visio 比较陌生的朋友，就是在一张白纸里面，你只要用拖拉放的方式，就可以直接去 drag drop， 让你所要的流程。所以你会发觉画流程图好像也蛮快的。其实老实说了，我更喜欢更早期的 Visio。更早期的 Visio， 你连画都不用画了，多早？大概现在2015年，15年前，15年前的 Visio 很好玩，它连让你滑鼠去拖拉放都不需要，你只要给它一个 task list， 你的工作任务。当然，这个工作任务要特别的难为，要有工作名称。然后比如说成本、期间、资源，每一项工作，对不对？它每一项工作跟每一项工作之间的 relation， 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些 project 的概念，那任务跟工作之间会有一些 relation 嘛？比如说这个前项任务做完，后项任务才可以开始，或是两项任务要同时完成，类似这样的概念，你只要在这一个 table list 里面，就是 to do list 里面去描述好。2005年、2000年的那个版本的Visio 是可以把它 importing 进来 那一份 to do list， 然后自动就画流程图给你，很棒，你连画都不用画，那每个图跟每个图之间的 relation 的线条它也会画出来，唯一的缺点就是画得很丑，因为那个线不一定会很笔直，因为那个要算啊，它只是能够把图画出来，而且每一个 task 你要用到的是 rectangle，好，就矩形，还是要用到菱形，你也要描述好，就是你要用到哪一个 master shape， 所以我有十项任务要做，这十项任务用的是左边每一项任务用的是哪一个图，你要描述好，所以你必须要理解每一个这个左边我们叫做 master shape， 你要知道每个 master shape 的名称，那打在那份名册那个 to do list 的工作任务里，那 to do list 可以是 excel， 好，可以是 excel， 那它就可以帮你 importing， 那后来就是因为画的线条不是很好，我们都还要再 refine 它，好，比如说要重新整理它。那时候的版本的 Visio 在画图的对齐或者是组合会比较弱，不像现在耶，现在如果你拉来拉去拉得很不好，按个按钮它就自动帮你再重整，好，所以现在当然绘图会比较能力会比较强。那当然这是单一的一个流程图，商业的程序。那最重要的是说每一个 shape 你上面都可以有一些定义，像我没有提的话，你会发觉预设的状态下每一个矩形就代表决策嘛，那它就可以让你去输入成本、处理程序还有 owner， 这个工作是谁负责的，它的 function， 功能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功能是什么，这个矩形为什么要填功能，我知道它是个任务或工作，要有开始日期、结束日期，要有状态，那状态一定是指进行中、完成，对不对，那功能是什么，可以送奖品，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 function， 我觉得他翻译的不是很恰当，他如果用另外一个字，你们就清楚了，他其实与其说 function 他不如说他是个 department 部门，这个工作是哪个部门或是哪个 unit 哪个单位负责的，那他为什么叫 function，因为在流程图里面有一种图叫做 cross-functional workflow， cross-functional workflow 跨功能流程图，意思中文翻译是跨部门流程图，所以那个是功能就是等于部门名称的意思一样，所以你看我们与其用 PowerPoint 用 Word 去画，用 Visio 画很快嘛，但老板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就是买一套 Visio 给你用，不会因为快，所以呢其实我们要看它的 value， 它的价值，所以你可以看我辛辛苦苦也是画了这一幅流程图，好，那这个流程图是跨部门流程图，跨部门流程图它是有一个一个的 pool， 我们现在有四个 pool， 四个甬道，好，所以在专有名词上称之为甬道，那每一个甬道上面呢，前面这个地方就我们称之为它就是 function name， 功能名称，它就是 function name 了，好，那我现在点第一个图形，第一个 shape， 你会发觉到，第一个 shape被我点选，它是人力资源部的，这个 shape 里面可以让我填成本，让我填处理程序拥有者，可是那个功能人力资源部那五个字我根本不用填，我不用 key in， 它会自己帮我 key， 它怎么 key 呢，这就是 smart shape 了，就是当我的 shape 移到某一个甬道，比如说我现在把刚刚这个图移到第三个甬道来，结果你会发觉第三个甬道呢，它的部门名称是法务部，因为部门名称是法务部，所以它的 shape content shape 的内容在功能那个栏位自动就叫法务部了，那意思就是说左侧其实现在我出现的这个小窗格，它就每一个就是每一个 shape 的应该说它的 data field 它的资料栏位的内容，那这个栏位是可以 customize 的，所以你觉得要增加一些我们公司要填进去的资讯，那你可以填进去，甚至从 SQL 从 Excel 直接用 drag drop 的方式就可以填进去，你连 define 都不一定要 define， 都不一定要不需要定义、那当然这画的是 OK 啦，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填资料啊，这资料来源呢可以是衔接外部资料库，外部资料库像我下面这边就已经衔接了一个外部资料了，这外部资料就讲了每一个 ID，每一个 task 的 list， 好，那每一个任务呢，它的单位负责人全责单位，好，然后它的每小时的费用，每一项工作嘛，好，它的程序名称，好，比如说候选人的面试啦、开始就任啊等等， 然后要花到多少成本，实际预算是多少，那是不是超出预算了？我现在如果要把资料填进的话，其实只要用滑鼠这样 drag drop 就可以把资料填进去了，所以可以看到右边马上就填上资料。好，那当然如果这边有50个、40个方块要一个一个拉吗？不一定，只要我每一个 shape 有个 primary 的 keyword， 好，比如说编号，那我可以 automatic 让它自己连线，好，让它自己连线。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刚因为 drag drop 关系，把第一个图就拉上去了，所以它就会有一个 link 的符号。那当然这个外部资料怎么来的，可以来自 Excel， 可以来自 SharePoint List 等等，等一下我会 demo 一次给各位看。那其他的呢，我现在只要右键一敲，跟他讲说来一个 auto link， 好，那再跟他 confirm 一下，这个步骤还比较多勒。好，我现在是用 ID 对 ID， 因为每一个图形我有一个 ID，所以只要有 primary， 因为 primary 就不可能重复嘛，那它就会帮我去做一个自动衔接的动作，哈，来自动连接此页所有的图形。等一下哈，这可能有点漏失，来，这个是衔接过的，等一下我再 demo 一个好了。衔接过了以后，它资料会填进来，像这个还没衔接，我来做一个连接的动作。刚刚我用的是我现在来选所有的图形，好，你也可以只衔接你所要的图案就好了，不一定是整张所有的图。OK， 抱歉，因为这些图有的没有 shape， 我先接这几个好了。有的衔接上这里，因为我这边有重复的资料，所以下面有衔接上，它会有 link 的符号。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个精彩一点的哈。可是我们刚刚说的前面这个图形哈，它就是一般的矩形，大家都看得懂的流程图。那当然我们如果把它画成这样子的流程图，就比较图像化、图腾化一点的流程图，可能就会更吸引人，视觉上也会更好。那当然这些图案、这些资料，我们如果用 BI 的角度去看，每一个图形的背后都有资料嘛。那这些资料如果有异动的时候，背后的资料如果有异动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让这个图也能够改观一下，好，也能够改观一下。所以如果当资料有移动时，我们希望让这个图能够变颜色啦，或者是说让这个图能够旁边会有一些指标，好，那就更美了，更完美了。好，所以这边这是二号好了，好，这是三号，好，我现在把它填进来。那填进来以后，到底这里面的数据哈，它是不是低于成本，或者是说比成本高，或是有没有透支？那我们因为都藏在后面嘛，每一个图的资讯哈，每一个图的所代表资讯是放在这个窗格里面，等于就是每一个 shape 它就是一笔 record， 就可以储存一笔 record。可是这笔 record 的资料要怎么秀出来？好，那在术语上我们叫做data graphic。叫 data graphic， 就是资料图形，用资料图形的方式去呈现。所以你可以透过所提供的function，所提供的指令，比如说在这里它有很多资料图形的样板让你去挑，所以这边就有两组资料图形，一个是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是会用那种蓝色、绿色跟红色去呈现背后的资料栏位。比如说我现在如果选这一个，等于就把它套上去，用这个方式去呈现，所以它就会告诉我那条件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条件，我的条件是这样定的，比如说我这边就定了 OK， 我这边就定这样子的一个规格，就是任务的成本要用颜色来表现， 好，任务的成本要用颜色来表现。那它的规则是什么呢？好，我的规则是，如果低于预算的就用蓝色的，那预算以内的就用绿色的，那超出预算就用红色的。所以当我的数据有变动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会改变，好，就会改变。OK， 好，所以我们用这种图像式的，然后把隐藏的资讯改以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它，这样比起传统的这种流程的报表，当然会好看多了。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好，这个也是在应该在 HR 的部门里面会比较用得到。那在这个 HR 的部门里面，他可能要去做一个薪资的比较，薪资的比较。那薪资的比较，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条件设定，所以要学习这个条件设定，就有点像你在学 Excel 的格式化条件一样。那我希望能够去做一个 compare 的比较。好，那这个 compare 的比较是，如果它是在平均薪资以上，就用红色向上的箭头；如果它在同行这个位阶，它是我们公司的经理，那它跟其他的经理比起来，就这个行业别里面的其他经理比起来，它的薪资的平均值是刚好在平均的，那我们就用灰色。而如果是below薪资比较低一点的，那我们就用绿色朝下的箭头。所以只要有资料栏位，就你的 data 里面，每个 shape 里面图形里面所储存的资料里面有这个栏位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个栏位去跟其他的数字去做比较了。所以在资料库的衔接上，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有它的资料的内容，比如说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 level，好，他是 manager 还是 senior manager， 他是哪个部门，他的薪水是多少，在我们的产业里面的平均薪资是多少。好像第一个人他的薪水是四万七，他就高于产业平均的45000块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就会用图像式的方式去呈现。好，那他的 difference， 他的差距，这个都是算好的，然后从来自资料库里面的。那我后面是用一个英文字，一个栏名去呈现它的文字，那是根据这个文字来做比对去做呈现。当然在 Visio 里面也可以放上运算，你可以做一些运算，栏位上做一些运算。好，那这个我后面会来跟各位描述这栏位运算的一个观念。 OK，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好，因为它有衔接到资料库。OK， 像这个是在谈论说，比如说我们全省有这么多的营业地点，那每一个营业地点它到底有多少的销售，那这个是在卖衣服的，有北一店、北二店等等，那这个销售资料是都在 SQL Server 里面的。那我们平常就可以从 SQL Server 里捞资料进来，也可以把这些资料再跟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衔接。如果说除了这个状态以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跟资料库的衔接也有关系。平常我们如果要在 Excel 里面，比如说我如果要衔接资料，那我想我们用的方法应该是这个方式。好，比如说我现在衔接到 SQL Server， 好，我现在衔接到 SQL Server 那我们衔接到 Excel 来的资料并不一定把它整个 mapping 进来，好，可能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做一些枢纽分析，好，做一些query 的动作。那现在我连接到 SQL Server 以后，我去把一个叫 Drax 的资料放进来。那我现在放它有没有试穿，在这个服装店里面试穿的资料，我把它试穿的资料拉进来。甚至你各位可以看到，它还有成功交易的资料啊，试穿跟成功交易是两回事。好。好，可以把它放进来到 Excel， 甚至可以在 Excel 里面去做枢纽分析。这资料大概有100多万笔，好，我曾经还做了一个4万多笔的，因为4万多笔就没有办法放在 Excel 里面了。然后只要进来以后，你看就进了枢纽分析，速度也蛮快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的资料我们有日期 daily 每一天，那每一天呢，哪个客户编号进来， 好，那每一天一共有多少个客户进来？好，所以这个客户的数量哈，因为我们要做技术哈，每一天有的客有时候客户多，有时候客户少。那这个是全省的，好，全省的哈。那我们如果要看分店，某个分店啊，所以我可以去设定店。啊，入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都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 drag 的动作。那它的商品也可以列出来，所以这边都是资料哈。那我现在拉这个，像这个是商品，指定某一个商品，比如说女衬衫，有来试穿女衬衫的每一天大概有多少人？这数据就不同。那销售量当然就这个是来我们店里面，然后是试穿而已。所以试穿比较着重的是，那试穿的时间，他进来，然后再试穿，再出去，花了多久，我们就知道他在花在看这件衣服上的时间。那这个呢，在整个 database 里面也都有哈。我现在列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就从现有的来源哈，放到表格里面来给大家看。那当然也有另外一张表是销售，好，销售。那这些在报表里的呈现当然是这样行列式的表格嘛。那如果我想要用 Visio 去呈现呢，用图像式的呈现，那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了一下，在 Visio 里面它有一个节点的图形，很棒，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节点的图形来呈现销售的状况，销售的数量，然后甚至这个销售的各店面各种衣服，那每一种衣服可能有不同的颜色，那各种颜色大概卖了多少件。既然能够找得到这些资料，捞出来以后，他做了统计，用方块的方式去呈现，那里面的统计数据也并不一定是销售量，可能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时间，好，时间的平均运算，好 ，OK， 那现在还在截取哈，因为那个资料量真的很大，那他在截取的过程，我就也到 Visio 来做这个给各位看哈，我们说 Visio 有很多范本嘛。那其中有一个范本是属于商务类的，就商业类的，我们就用类别的方式来区隔，新春类别。好，在商业类里面有一幅图，它叫做枢纽分析图。那这个枢纽分析图跟我们平常的枢纽分析图，就 Excel 那个枢纽分析图，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它输出的时候就很像类似像这样子，是一个节点，节点式的。那我现在来建立这个枢纽分析图。 Excel 的枢纽分析图是一张表，好，刚刚这个已经进来了，刚刚这个是 SQL 进来的资料，所以可以看到每一天，好，然后是假日，假日应该人会比较多，那入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停留的时间是多久，他到底有没有买，好，那客户的编号是几号，性别是男生是女生，好，那经手人是谁，好，那有的可能还没有人经手，因为他们还没卖出去，未买嘛，所以没有经手人，好，好，那当然其实这些资料都可以去做一些统计摘要，再把它送到前端来，来用图形的方式来绘制，好，那这是没有购买的，那我们可以把购买的都归纳起来，那甚至购买的资料当然就不会在这边，购买的资料应该是在 POS 系统里面，那它又会是一个 data table， 那当然这两个可以是 link 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在这里面，在 Visio 里面，我也是来衔接后端的资料，当然这资料可以是来自 SQL， 也可以来自 SX， 也可以来自 Excel， 都可以。我现在连接另外一个购买的资料，它是放在 SX 里面，其实跟刚刚那个 SQL Server 的资料库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资料库，只是我把它放了两份。好，我现在到这里来抓，OK， 好，这是销售的资料库。好，那我要抓的资料，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跟来自 SQL 是一样的，是同一份资料。我要去抓成功交易的记录，好，成功交易的记录。好， 每个栏位都要，或者是要去筛选某些店面，这个都可以。我来筛选，我看栏好了，好 ，OK， 都选，下一步完成，这样就都选了哈。就他就告诉我一个数据了，这个数据是什么？这个数据是告诉我说，这四年来的资料，这四年来的资料，你想要统计什么，你就跟他讲，他就统计在这里。我想要统计这四年来总共卖了多少件衣服。好，那我的单位是衣服嘛，好，所以是数量，所以我们可以到左边这边来，然后就去勾选总数。总数，好啊，总数我是要做 sum，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总数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好，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这么大的数字，我们是哪几家店面做成的交易？所以我可以根据这一个节点，把各个分店展开，所以展开各个分店。所以我只要点一下，它就开始从这个节点开始帮我扩张。在这四年来，我们一共有几家分店，各个节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把它放大一点。对不对？好，比如说这每一个分店的总数就不同了。那我想要知道在北二店好了，北二店它的数量是163735，这163735是每一种商品各多少件？好，每一种商品各多少件？所以我可以根据从北二店开始，再从它去展开各个商品，或者是展开经手人，也就是说是哪些人经手的这些数量。好，所以在北二店里面的业务员，好，他的营业员的名字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层级，好，比如说王丽婷，好，比如说朱海婷，他负责的数量就不同了，好，甚至可以再一个一个的展开。那当然，我现在是根据店面，再根据这店面底下像 tree 一样，再去根据他的经手人，甚至可以再根据商品等等。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统计的资讯当做一个 foreground， 那 background 我就可以放上什么？放上一些图腾，哦，放上一些图案，放上一些地图等等，去做一个数位的呈现。那当然，每一个 shape 这里的每一个 shape 也是有它的属性，好，也是有它的属性，所以它的属性出现在左右边这边。那我们也可以再去添加一些格式化，比如说对它做一些 data graphic 的动作，好，让我们的图形就更好看。所以这个是在大型的资料，如果很庞大的数据要呈现在我们的图形上面的时候，通常是利用这样的方法。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一点，因为有些资料可能是经过筛选的，那这些筛选的资料我们把它放进来以后，在一幅作品里，我称之为这是一个 visual 的一幅作品，在一幅作品里，它的 source 它的资料来源是 multiple 的，它可以来自不同的资料来源，给每一页的作品使用。像各位可以看到的是，我下面这边已经放了三个资料来源，有 rank data， 有分散分店的绩效，还有一个是 sales rank销售的排行。那比如说在这里，这个是 sales rack data， 就是每一个衣架它到底 S 数量、 M 的数量、 XL 的数量到底有几件衣服，这是来自应该可以来自仓储系统，或者是来自现在卖场上的资讯。那另外一个 data 呢，这个是来自 SharePoint 的。我怎么知道是 SharePoint 的呢？我们可以去看它的资料来源，下面这个资料是来自 SharePoint， 好，我 SharePoint 的 list， 好，有个 list 我是放在 EverPro， 好，那这个清单的名字叫做分店绩效，所以分店绩效呢，只要资料进来的时候，我可以用拖拉放的方式把它拉进来。那当时我的使用，好，我是用它现成的工具啦，比如说在 Visio 里面有一些 地图，它有一些地图，那我地图的这个地图的标哈 shape， 我把它拉进来。刚拉进来，那这个地图一定没有任何 data 嘛？它没有任何，我们叫做 shape data， 中文翻成图形资料，它没有任何图形资料，所以在右边可以看到它的窗格这边没有任何东西。我现在只要把滑鼠用拖移的方式把一笔资料 record 拉进来，一填进去，资料就填进去了。好，资料就填进去了。那填进去资料以后，它只是资料只是在这个图的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资料只是在这个图的背后嘛，存在这个图的背后啊，那你要怎么秀出来？那当然我们就是所谓的各取所需。这个报表如果是要呈现给客户看的，他想要看哪些数据跟指标，可能要给老板看的，可能要给 HR 看的，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你就要去创造我们刚刚说这个叫 shape data 嘛，所以你要去创造 data graphic 啊，这两个名词真的很好玩，它的中文翻译刚好相反，就是我现在红色圈起来这个地方叫做 shape 的 shape data， 中文翻成图形资料 shape data 嘛。那这些 shape data 我要怎么呈现呢？你要使用资料图形，它有 data graphic， 它有好几种 data graphic。好，统称成四种，有四种 data graphic。好，那这四种 data graphic 就是文字，或是资料横条，或者是 icon set， 或是 colorful。所以我今天只要去找一个设计，在资料这边有一个叫 data graphic。这个 data graphic 呢有非常多种，那但是你可以 customize。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可用的这个资料图形，就是他自己设计的资料图形，我们都不见得满意。我说了，美观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那这里背后的资料这么的多，我想说我只要出现三项就好了。那三项呢？比如说我把它放大给各位看，我想要只要把分店的名称秀出来，然后我要把城市的名称城市不要好了，分店的名称秀出来，跟他目前的业绩秀出来，还有他的坪效，因为我们刚这里刚好发现每一个地点都会有面积，比如说这一个南二店它是20坪，然后它的业绩是多少，比如说目前的销售业绩是183万，20坪183万。欸，那我们就把183除以20嘛，就是它每一坪的业绩的坪，就是做这个运算。欸，这个运算要算出来啊，怎么呈现呢？所以我们只要去设计一个新的 data graphic 就好了。这新的 data graphic 呢，你可以跟他说，我第一个要显示的是分店的名称，然后要用文字的方式来呈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你的 data graphic 要呈现的时候，把背后的资料要呈现，把 shape data 以 data graphic 来呈现的时候，有四种，有 text， 有 data bar、icon set 跟 colorful。那我现在用纯文字的形态，就可以再来挑 style 样式，再去挑样式。好，选好了以后，啊，第二个呢，那当然字要大一点、小一点，可以自己调整的。好，第二个确定以后，那第二个我想要把 ，sorry， 打错了数字。第二个，我想要把我们刚刚所说的业绩也秀出来。那业绩就是新增第二项，啊，第二项是我们的营业数据，营业目前的销售量是多少，数据是多少，啊，数字当然也是用文字的方式来呈现就够了。那 style 呢，样式要用哪一种，我觉得传统的文字就够了，也不需要太花俏。那这些显示它会显示在刚刚这一幅揉成图形的左边、右边、上边、下边是可以挑的，然后会有一个预设位置。最后一点我们可能要来显示它的 OK， 我们显示它的绩效。那绩效怎么秀？没有那个栏位可以挑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其他栏位的设定。那在其他栏位的设定，你就可以去制定公式了。所以透过这个地方，好，你可以定一个公式。那公式的 reference 一定是什么？公式一定是等号嘛，然后再来就是后面会 reference 什么 reference 真实的栏名跟函数，对不对？你也可以用函数啊，所以只要 Excel 还算 OK 的人，这边应该都不会太困难。那我想我懒得打字了，我直接用剪贴的方式。好，这字是自己敲就可以了。那有没有规则？它的 rule 是这样子的，真实的栏名用什么符号？用大括弧框起来。好，真实的栏名用大括弧框起来，比如说目前的销售去除以面积坪数，好，那这样就增加一个这个栏位进来，运算的栏位进来了。那这个运算栏位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可以用图示集，对不对？用图示集。好，如果说它大于等于大于20好了， 大于20我们就打绿色的勾勾，啊，如果是介于10到20之间，我们就用菱形三角形橘色的，小于呢我们就用灰色的惊叹号。所以你可以去定一些 conditional。 那这个我们比较不太满意的地方是目前的 status， 它如果要分类顶多分五大类，你没有办法分第六类，除非你自己去写程式去改它去定。好，那这个图示级的 icon 要呈现在哪里？呈现在左上还是右下？所以其实在位置上都可以去调整。好，比如说我要把它选在最右左右边缘好了，右边缘，然后靠上边缘，所以你可以去选择每一个 data graphic 它呈现那些资讯它的位置。好，按确定以后，是不是就呈现出来在右边了？对不对？好，在右边了。那当然，数据资料有异动时，这里的资料当然也就变化了，会有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把这些可能来自 database 的资料，然后用图腾的方式去呈现在我们的 shape 里面，这些图形里面。好，所以不只是业绩，也含括了包含可能我们在做排名上，我们在资料库里面可能会做 filter 嘛，会做 query 完了以后会做 sorting，可能会做一些排序。那我来做一个小例子给各位看，比如说这个是中二店，然后我把中二店里面的销售，我可能从大型电脑或者是可能其他 ERP 的系统下来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在 Excel 里做运算嘛，会做排序啊。所以我在 Excel 里面做了一个叫Store Data 的资料，那它里面有销售排行，那我把那 Store 的资料、销售排行的资料又把它 link 到我们的Visio 来了，link 到 Visio 来了，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所以原始资料在这里，在这里。那目前第一名呢是T-shirt， 第二名呢是运动夹克，第三名呢是运动衫，第四名呢是女衬衫，所以那是它的总共的销售量，购买的数量，然后这个排名，这排名会不会变？当 database 变，这里应该会变嘛，然后我就画了一个图在这里，就是刚刚我们下面这一张表是经过筛选的，经过别的系统下来以后把它筛选，然后列出排名。那这个前端的人都会用，这不需要 MS 人来帮忙嘛？我们 MS 只是在做一个把资料能够给他 link， 然后他取得资料，他可以，因为前端的人就是在用 Excel， 他就用 Excel 去做一些排序，做一些他要的东西。他要的东西其实我们 MS 才不清楚嘞，对不对？所以这些都会，为什么要叫Self BI， 让我们 client 端的人都变成，不能说不管不一定敢说是 power user， 变个 information worker 嘛，那他就可以去做排序，那再用 Visio 把这些资料汇进来就好。那资料有异动的时候怎么做？我在设计这个图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的用一个 callout 的图形 比如说 callout 的图形是这个，我就拉一个这样的图进来，这是一个 callout 的图形。然后进来以后，我就把它设定说它是要跟这个房子衔接在一起的。然后我就在上面标个它是第一名要秀出来的。那我就设了第二名跟第三名。啊，至于第一名跟第二名跟第三名这三个 shape， 它是跟下面的哪一笔资料衔接呢？让 Visio 自己帮我撮合，我根本也不用拉，懂吗？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啦，没错啊，现在第一名呢是 T-shirt 嘛，对不对？第二名是运动衫，第三名是运动夹克，就这里的资料。我现在就 demo 一下说，那我改变的资料呢，资料来源的 information 呢，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用 Excel 做出来的 store data， 刚刚已经有了这个是其他系统下来以后，那我们是 end user， end user 在改资料，在排序资料的。那 end user 会不会用 Excel？大概都会吧，现在坐办公桌的谁不会 Excel 呢？那他多多少少也可能会学一些函数嘛，对不对？像这个是用什么函数？用 rank 就好了，用 rank 就好了。那假设这里的数据有异动，我把它调整一下好了，比如说运动裤好了，运动裤现在是12888，那照理说运动裤应该会排名第二名了吧，对不对？ rank 还是有算出来12888。然后这个女衬衫呢，把它变成8888好了。那这女衬衫至少应该第三名了嘛？ 函数都可以算得出来。那以前就是这样，把报表秀给老板看了，印给老板看了，再收听一下，对不对？那我现在存起来，好，这个资料存起来。那我们到 Visio 来，刚刚 Visio 这个图形拉下来一下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资料呢，拉上来一点点。好，下面的资料你可以看嘛，还没变，是不是还是原来的资料？对不对？要 refresh 嘛，好，我们来 refresh 一下，确定是不是更新了？下面的排名是不是更新了？对不对？排名更新了，你看运动裤是第二嘛，女衬衫是不是第三名？那 shape 呢？图形的资料，女衬衫是不是第三名？运动裤是变第二名，对不对？它也会自动连接到正确的资料去了哈，我们只要做一个 refresh 就好。那我 refresh 怎么做的啊？就写一点小小的句子就好了。好，因为照理说要敲两个指令了，因为我是不是还要在 refresh 下面的 data table 把它 refresh 进来 ？refresh 进来以后，下面这些资料的图是不是要针对上面的 shape 再去做一个 refresh？ 好，做一个 refresh 的动作，它有 auto link 的功能，所以这里的资料就是最新的资料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那你想想看，那这个图呈现给客户、给老板看，跟刚刚在 Excel 里的 sorting 那个图，当然这个会更有感觉。好，这个会比较有感觉的 shape。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 smart shape 的部分。哈，这个是连接到后端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平面卖场的资讯嘛。那连接进来以后，它的资料在右边，它在右边。好，那在右边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的 L 的衣服目前在架子上还有十件，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数字 L， 对，还有十件。所以当我的 database 资料一动一 refresh 以后，这边一定更新嘛。我现在用手动的方式来更新它，比如说现在数量变八件，所以发觉就少了两个，对不对？少了两个。那如果说Excel 现在是有十件，我现在只剩五件，因为拿走了五件，对不对？好，比如说 S 哈 ，small 这个地方哈，那我又拿走了五件，对不对？好，最后 M 我也拿走五件，现在六件嘛哈，我拿走五件，剩一件，他马上就蹦出一个需要补货。所以我们可以定 criteria， 当某些尺寸的衣服或是各个尺寸的衣服少到某个数量的时候，是会有灯号提示。我们不一定要太明显的灯号，用很单纯直白的字眼给你讲四个字也可以。那当补货了以后，进货了 database 里面又有异动了，那这一幅图是不是又改观？好，比如说我这个 M 的数量现在只剩右下角这个 M 的地方只剩一件嘛，那我现在补个五件进来，所以再给他六件，那个字又消失了，对不对？那不同的颜色衣服可能会有不同的颜色啊，好，不同的色系嘛。那我们在这里我是做了一个 drop down list， 好，来做一个 color code， 比如说四号、五号、六号、九号，是不是都会改颜色？你相不相信这个东西？跟资料库衔接，我们只是操作就好了，对不对？那刚刚这些资料在改变，它的行为模式也在调整，颜色也在改变。那这个东西出现还是没出现，一行程式都没有写，没有写任何一行 coding， 连 VBA 都没有录，都没有。你只要去改你产生的这一个产品，它的产生的这个 shape， 它的 shape sheet 就好了。去改它的 shape sheet， 我只要在 shape sheet 里做一些定义就可以。那比较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要有那个能耐，建议你可能除了你现在从刚刚听到现在，你会发觉，Visio 它绝对不是只是画图而已，对不对？你应该要对它改观，它不是只是画图，它是让图有意义、有生命的，能够表达跟呈现我们背后要隐背后所酝酿隐藏的资讯的。好，但是。如果要学到这边，你应该都要至少要一些 database 的 sense， 要资料库的概念嘛，不能资料库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有 record 有 fear 的这些观念，然后你要有一点点的函数的基础，好，比如说 minima maxima sum if 这些要，尤其是 if， 像我刚刚就是只透过 if 函数而已，就做出类似这些东西出来，好，这样的架构出来。当然你可能会觉得，那每一个 shape 其实它都是独立的一个一个的 shape，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如果点衣架，现在只有衣架这一个空白的衣架被我选上而已。好，那每一个 shape 都有它的 attributes， 你只要去改它的 attributes， 那 shape 跟 shape 之间是可以 link 的，就像 Excel 的工作表 sheet 1跟 Excel 的 Sheet 2这个工作表，他们之间是可以 reference 的。我可以说，这里打了一个公式叫等于 Sheet 1的哪一格加哪一格，这些都可以打在 Visio 的 Shape Sheet 里。好，那我举个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哈，比如说像我这些衣架，其实就是随手画去画出来，一笔画去画出来一个衣架的。那我把一个衣架 copy 出来，这是一个衣架被我 copy 出来哈，它原先都没有任何生命，它就只是个 image。如果你对它要有一些生命的设定，那就是要对这个衣架去设定它的属性。好，啊，属性有两种的概念，一个是database 的啊，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是个衣架的话，有没有型号？有没有规格？对不对？有没有单价啦、成本啦、材质啦，这都要存到 database 里嘛？那另外一个属性，我们叫做它的应该是 shape 的 attributes， 不是跟 database 有关系的了。那这个 shape 的 attributes 就是在掌管它的外观面貌跟行为。这个衣架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这个衣架的视觉上，你现在看它的宽跟高，比如它现在宽的是2公分，OK， 它现在宽不是，它现在的宽是那个 17.811mm， 这一个衣架有没有？它现在宽是 17.811mm， 它的高是 5.83mm。那真实的衣架呢，是要存在 database 里嘛？对不对？这个真实的衣架的高跟宽、材质、价格是要存在 database。 那这个高跟宽是这一个 shape 的高跟宽，是存在这个 shape 的 shape data 里。那 shape data 在哪里呢？ shape data 在开发人员里。所以在开发人员这个 tape 里面，它有一个叫显示 shape sheet。 这 shape sheet 就是每一个 shape 都有一张 sheet， 那这张 sheet 就叫 shape sheet， 它在记载着这个 shape它所有种种的属性。那当然不同的 object 这张 shape sheet 的规模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shape sheet 打开给各位看，它就在下面。好，含括了什么呢？这个我们叫 section， 含括了 shape 的 transform， 对不对？它的外观轮廓嘛。好，比如说它的 width， 它的 height， 它的高，它的 angle， 它有没有旋转角度，对不对？好，那另外它的 pin x pin y 啦，好 flip x flip y， 就是有没有左右翻转、上下翻转。红色的字都叫做 attributes， 属性嘛。那蓝色的字都叫什么？属性的 value。 所以蓝色的字那些属性的 value 是可以 edit 的，是可以打 function 的，可以打等于函数的。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操作上，那也很像什么？也很像 Excel 啊，因为我点了两下以后，代表我是游标，所以就可以在里面修改了。游标不但可以在里面修改哦，往上看呢 ，Excel 的上面是不是有工具列，就编辑列嘛？那不就跟 Excel 编辑列长得都一样，对不对？也可以等于打什么都可以哈。那打函数没有像 Excel 那么多啦 ，Excel 有400多个函数，它没有那么多。那倒是说，那我要到哪里去找这方面的 reference？ 比如说书啦等等，很抱歉，真的没有。好，我只看过一本，它是survival guide， 它名字叫 survival guide， 就是 visual developer survival guide， 可是没有中译的。然后那本英文的 survival guide 已经好几年了，然后到现在都还通用。那本 survival guide 整本厚厚的，全部都在讲 shape sheet， 好，讲 shape sheet 里面的每个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因为网络很流行，所以这些的资讯你都可以到 网站去找，像 MSDN 啊都有到 Visio 的领域里面。那 Visio 的网站所提供的资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多，因为你现在都知道了嘛，就像我们现在这一个场次，你看冷冷清清的，因为这个本来就很冷门的软体，很冷门，可是你现在听一听你会发觉，可是你可以把它热起来，可以应用在你的工作行业里面。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会把这些东西导入到他们公司里面，不管是在做 workflow 或是不管在做一些 BI 的报表，不一定非有只有一种 solution 用 BI 用 Power Map Power View 而已， Visio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从刚刚 demo 到现在你会发觉它是 end user 就会了啦，就可以学会的，就一般做办公室的人就可以去学会这些东西的。好像我刚刚后面那些分店的绩效等等的资料也都来自 SharePoint， 好，没有连给各位看而已啦，都是来自 SharePoint 的。那我把 slide 再 overview 一下给各位了解一下。好，就我们今天当然主要重点就是能够让您理解到那些大型的资料去跟图形的一个结合。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视觉化的时代，我们什么东西在要 insight 它的一些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其实一直在改变。早期都是计算机在计算嘛， computer 在做一些运算，后来才开始学习到连接，只有一台计算机不行，或者计算机算出来的东西我总要跟人家去做一些 share， 所以我们重点在 connection 去做衔接。那衔接以后就开始着重在那 content 呢，不是什么垃圾资料都传来传去丢来丢去去做衔接嘛，内容也很重要，重要到现在你会发觉动不动不管哪一个APP 或者是哪一个 services 都很着重在 search， 我要找到有意义有用的东西嘛。所以实质上我们整个的 graphic 也可以做 search 的，所以我可以快速去找到某一个图形，甚至我今天还来不及 demo， 等一下稍微用一分钟就好，给各位看一下另外一个图形也蛮棒的。所以现在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概念，把商业的复杂的资讯可能在背后后端透过视觉化，透过分析，不管是 analysis 或者是 OLAP 的 analysis， 或者是我们 client 端的 Excel 也可以去做一些 power， 不一定要到 Power View， PIVA 就很好用了，然后能够去来进行这些资料的分析。其实最重要的在沟通上来讲，你什么东西都有了，重要的资料都有了啊，呈现的方式呢，如果还是老样子的话可能没有 sense， 你也很难去 touch 到人家的眼光，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可以利用这种能够有视觉化的工具来协助。后面这些投影片我就不提了，它就是每一个行业别或是领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在 software 上面的软体开发，或是 HR 上面的这些图，像这种组织图是给他名册，给他每个人的相片放在一个 folder 里，他就画出来的，不是自己拉自己一张一张照片 insert 贴上去，不是，不是，所以这个也不是新功能，这是老掉牙的功能，这个功能应该五岁了，就五年前就有了。好，那当然也可以去结合这种 operation 或者是零售商，我们刚刚讲的零售商，好，那卖衣服的卖场，那每一个颜色每一个 rack 每一个那个卖场的一个平面，还有 CRM 啊，或是商务程序 business 的 OK。 那另外我刚刚说要 demo 一个最后一个，花耽误各位再花一分钟给各位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因为这我才刚做一个 present 的，就是在帮微软做 case 的时候有提到这一个图形。那这也是透过 Smart Shape 去做的，这是餐桌，对不对？这个餐桌现在呢坐几个人，可以坐12个人，所以我们会在餐桌上记录什么，好，比如说右边放大一下你看，是不是这个餐桌的桌子来讲会有几个桌子，12个桌子，那桌的名字叫什么，这是比如说结婚好了，是男方桌，男方的朋友，女方的同仁等等，那每一个人的名字可不可以打上去，是可以的哦。可是现在这个 shape 我整个选上了，右边看到的 shape data 是整张桌子的 description， 整张桌子的描述，那我想要知道坐在这一个位置的人是谁呢，那我是不是可以 key in 在这个位置里面，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每一个位置都可以去 key in 来宾是谁，他有没有特殊需求，然后他要餐点是点什么，因为有些来宾可能他是吃素的，你就可以把他 key in 在这里，对不对？好，啊 key in 在这里以后，当然像这个特殊需求我 drop down list 下来，这些都可以客制化，都不需要写程式，只是在定义而已，定义我这个 shape 的某个栏位它是个下拉式选单，资料来源是什么就好了，好，就可以做到这些。那你再想想看，在一个会场上，一个 conference， 一个会议室，一个会议室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设定，对不对？每张桌子坐的是谁？哈，还有就刚刚很好玩的哦，它其实这里有 symbol 哈，我现在右键改一下它的 property 属性，我把它改成是八人桌，确定椅子是不是就变八张？是改变它的面貌跟行为。好，左边这张八人桌的八个 chair 的桌子，我现在在 property 再修改一下，好，比如说把它改成十人，是就变十张，对不对？变十张椅子。啊，在摆设这个椅子的时候，这个桌子了，这桌子跟隔壁那个桌子不可以太近，啊，不然人怎么走？总是要留个通道。所以你不要去小看那个蓝色的面积，那块蓝色的面积就是让你来指定通道的面积大小。所以也是一样啊，也是在改属性嘛。好，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你会看到它属性叫什么？净空的空间是要 2.5 feet 还是3 feet？ 好，那当然这单位可以改啊，你可以改 meter， 好，是不需要到 millimeter 啦。好，因为不是给蚂蚁做的哦。那你再看这边哦，这是不是一个布置了？真的是一个结婚场景的布置哈，对不对？好啊，最后。请问你哈，最后现在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现在都布置好了，那总是要有一些 listing 嘛，清单，对不对？清单要干嘛？太多了啊，它是一个比如说主持人司仪要念的清单啊，还有呢，场地要布置要算钱啊，这里有多少张椅子，多少张桌子，对不对？这些叫做 report 报表。只要你每一个 shape 背后都存了这些 information 哈，这些我们叫 shape data 嘛。那我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好了，比如说在这个地方，那有人就会问说，欸，老师为什么这个功能叫校阅？因为你要把这一幅作品这一幅绘图绘出去，90%是要给别人看的嘛，对，报表是要给别人看的，不是只是自己看而已，所以通常这种的功能众人共同作业 collaboration 的功能是属于 review，所以在 review 里它有提供一个叫做 report shape report， 这个 shape report 就是把你整幅图形的资料都送出，转到哪里去，转到哪里去，我现在就把整个的 chair 的 assignments 都送出去，它会让你挑，你要送到 excel 去也好，你要变成是 html xml 都好，你可以变成是一个 visual 的 graphic，我现在如果把它送到 Excel 去，因为大部分人会喜欢送到 Excel 去。啊，你看这是什么？对不对？有没有问题？所以当你在 Shape 里面资料有异动时，这张一出来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有说一个特殊需求吗？某个位置上它可能是要轮椅，它还要什么东西的，这张表示就会秀出来。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给工作人员，对不对？现在还没有做到什么，这样这个东西可以应用在公司里面，这种概念是应用在公司里的哪个领域？ Equipment 设备的管理，对不对？资产管理，公司的 layout， 我是可以输出成这个。那这个是应用在商业这种婚事、哦、婚纱公司，他们也可以应用这个。所以我们有辅导人家做这个事哦，可能饭店，对不对？他们可以辅导，利用 Visio 去做这些事情。你事先有规划，有画这些图，再去做这些，当然就方便多了哈。OK， 好，那我最后给，因为其他都是例子哈，这个在我们会后的投影片上都会放上去。那新版本的功能，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哈，你外面现在也几乎找不到 information 在谈 Visio 2016的新版本，因为其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希望今天给你的感受就是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个 Visio， 因为它绝对不是你想象中，它就只是画图而已，它是可以 scriptable 的， 它是 extension 的，你可以去扩充它的应用层面，它也是跟 Office 整合的，比如说跟 Excel， 好，比如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放到 PowerPoint 去做好的作品，它当然有 collaboration 的能力。那资料的连结，你刚刚看我这样拉来拉去，或是汇入汇出都很简单。2016是更简单，2016称之为是单键，单指按一下它就 link 了。好 ，OK， 所以这个是可能让大家重新了解一下了。那再来这一张投影片就没有什么了，因为它我觉得啦是广告哈，就是有多少人平均有多少人会买啊？反正就是我们微软的大活动嘛，总是要跟他描述，帮他描述一下，讲一下哈，所以。满意度来讲，我是觉得还不错。我经过辅导的一些企业，真的都重新认识了 Visio， 他们觉得啊，原来 Visio 是这样子哦。那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 Visio 是1992年就有了，然后2000年的时候是成为微软的产品，微软把它采购进来以后，然后一直每一个阶段都在不同的一个改善。那2015以后的改善是在 Quick 的Link 啊，还有就是。在 security 上，因为它放在网络上。好，那另外还有一个 new future 的，还应该是这三个领域有比较好的 sim， 好看的 sim， 有一些新的 new stateful， 就是 IoT 的一些 stateful。好，那另外就是 co-authoring， 就协同作业的能力，因为现在都可以放在云端上嘛，放在OneDrive 啦，这些环境设备里面。所以其他几个这些英文的投影片，我想你自己再去看一下就好了。因为虽然他讲的是 New Future， 对，连有的我都还来不及翻呢。像那什么 Tell Me， 如果用 Office 2016，应该就知道那个台语就是你被猛虾米你打上去，它就会秀出一些 Help 让你去 Link， 甚至有做 Reference。这个在2016蛮强调的那有改良的范本，好像 Org Chart， 然后 Theme 的改变。好，那 co-authoring 协同作业，所以它的新功能还没有说message 很多，真的是没有，连中文都不太容易抓得到下载点可是下个礼拜记者会再来要上市以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跟 Visio 相关的讯息。好，那跟场次我们还有下一场的关系，所以给各位的服务就到这个地方。那各位可以再把我们这个讲义再。应该是在下个月吧，就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那大家有兴趣再去观看观赏。那投影片呢，它的第一页会有我的 email 跟我的名字，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好，给各位的服务就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大家。